先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你的主耶稣，因着你的大爱，让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能够来到你的脚前。
为什么？
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。
为什么？
洁净我们心中的杂念。
为什么？
也让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。
为什么？
让我们知道你那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在哪里，好叫我们遵行，行在你的光明之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都是没有能力的人，除了你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也在你里面以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枝子离开树就不能活。求主你让我们连在你的枝子主干上，让我们都能够活出你的形象，彰显你的大名。我们今天仍然借着希伯来书来读你的话语，求你亲自借着讲弟兄的口向我们说话，好叫我们都能够做你的儿女，让我们都能够行在光明中做光明之子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带领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我们还继续读希伯来书11章。今天我们要从第8节读到19节，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读到19节。
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，我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
感谢主。我们上一次最后是读到亚伯拉罕，因为11章是讲到信，讲到许多有对神有信的见证的人。那么亚伯拉罕还没有完啊，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想我们借着圣经，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经历神的过程。我们要有10次的经历啊，有10次经历神的过程。亚伯拉罕，现在请我们先读创世纪的12章。 分从第一节，先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。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，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
12章是说到神第一次对亚伯兰说话，是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这是第一次他经历神，听了神的话他就顺服了，所以他就去到迦南地了啊。那么我们在希伯来书就说，他当时听了神的呼召到哪里去他还不清楚，就是神要他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，或者走到迦南这个地方神就告诉他，那就是12章就第六节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四间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，就是这个地方是迦南人住的地方，迦南地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还想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好了，神又说话了，就是这个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这是第一次亚伯兰遇见神了，他就顺服神了，神说的他也相信了，就是这个地是赐给他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次，就是13章，他经历亚伯拉罕经历神啊，我们要从13章的第五节开始读，读到18节，5节到18节。
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知道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罗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
这是第二次，第二次我们就看见出了一个事情了，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亚伯拉罕相争了。这一块地迦南地神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和他的后裔的，但是罗德在这里是他的侄儿，是亚伯拉罕把他 带到家人给来的。当他和亚伯兰相争的时候，亚伯兰并没有说我先拣选最好的地，剩下的不好的给你，亚伯兰不是这样想。亚伯兰是说你先来拣选，你要哪里好的你就拿去，剩下的那就给我，你认为不好的就给我。亚伯兰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剩下的可以养他？因为他要得到的祝福是从神来的，不是凭着肉体我们去选择一个。这是亚伯兰第二次经历神，当他把好地让挪得去拣选以后，挪得就拣选了约旦河的平原。你看约旦河那是有水能够供应的地方啊，那里一定有很多的草，它可以喂羊喂牛，所以他拣选了约旦河的平原，而且往东迁去，最后到了索多玛。亚伯拉罕没有和他相争，让他先来拣选。啊，今天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你是一个遇见神的人，你是一个经历神的人，你不会与人相争的，你不会的，你愿意把好的给别人，因为你的祝福不是地上你人认为好的就好，那是就是不好的地方神还会祝福你，还会祝福你。我记得这个尼托森弟兄，他觉得他说了一件这个一个见证。那个时候他们是在福建，他们在福建那里农民有一对兄弟是农民弟兄，他们种地的，他们那里有山，所以他们的田呢是在山的中间，上面是他们的田，下面还有低的地方是别人的田。有一年天干了，他们的田水不够了，怎么办呢？就要去车水啊，那个水车把自己田就把水车满了，都是自己车水。可是他们白天把水车满了以后，晚上一睡觉，比他们低的那个农民就去把那个他们的田就多一个洞，水就流到什么？流到他们下面去了。啊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哎，我们这边的水不是车满了吗？怎么现在没有水了？别人的田里有水，那怎么办？去吵架吗？去打架吗？去争吗？他说我们是基督徒不争。好，他们又再把自己的田里头又车满了，车满了不过几天水又没有了，又流到别人底下去了，怎么办？又去车吗？他们里头就不很平安了，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。结果他们就去问一个老弟兄，就说我们觉得我还可以再把我撤了，撤了又到他田里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好，这个老弟兄就告诉他了，他说你们最好的做法是先把他的田水撤满，你帮他撤，你都没撤，他的田你去帮他撤满。好了，他们就那天就做一件事情，把别人的田的水就给他撤满了，然后再把自己的田撤满。好了，第二天他的田里就没有动了，好不好？水也不往下面流了，里面就非常平安，非常喜乐。为什么？他不与人争，看到没有啊？他把好的让给人，我们愿意为你来做。这个就是生命的原则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，亚伯兰和他侄儿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？他是他的亲侄儿，在这个时候 他可以让他选选最好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让你拣选了，剩下的给我，我相信神的祝福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他不与人相争，所以亚伯拉罕，我们不与人相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你如果是一个经历神的人，你是一个遇见神的人，你就不会和人相争，你会把神的生命活出来。这是第二次亚伯拉罕的第二次。我们看第三次亚伯拉罕经历神，就是创世纪的十四章。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六节，创世纪十四章第八节到十六节。
于是索多玛王、罗摩拉王、亚拿王、西扁王与和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尔，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，就是以兰王、基达老马、哥印王、提达、士南王、暗拉菲、以拉萨王、以拉萨王亚略交战，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。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，索多玛王和罗摩拉王逃跑，有掉在坑里的，其余的人都往山上跑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罗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亚伯兰，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。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把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
好，我们再请读第22节到23节。
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
好，我们看，这是第三次亚伯兰经历神。十四章是说到有一场战争，四王和五王的战争。四个王应该说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小的国家，有四个国家和另外五个王、五个国家打仗，五个国家反而打不赢四个国家，打败了。那么罗德正好就住在那五个王的地方索多玛，所以他的侄儿就被掳去了。这个时候亚伯兰他并没有说你这个侄儿罗德还给我相争，我把好的地方让给你，你现在自己跑到索多玛去了，那么现在你就报应你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也不管你了，掳去就掳去吧。他没有，他反而还去救他，你看到没有，救他。那你就很稀奇了，四个小国家打另外五个小国家，五个小国家都打不赢，但是亚伯兰就带了318个人去，就把他四个国家怎么样都打赢了，你稀不稀奇？这里是说一场战争的问题了。 要不然打这一场战争他不是为着他自己，他是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不公义的。你四王为什么要去逼迫那五个王？同时他也看见他的侄儿在索多玛，他去拯救他。所以我们看看他拯救了他侄儿以后，打胜了胜仗，他有几句话。第二十三节或者二十二节，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。意思他打这一场战争他是经过祷告的，他是向神起誓的。起誓什么？第二十三节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啊。亚伯兰心里想到，谁能使他富足啊？神能使他富足，他不靠属地的物质来富足，我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当我的东西，这样来富足，这是不义的。所以我们看看亚伯兰，这是第三次的经历神，这场战争打胜了，但是他没有从中间连一根线一个鞋带他都不要，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使他富足的是神啊，弟兄姊妹。那么这就是看我们今天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了，好不好？使我富足的是神，我不从别人那里拿任何一点东西，一个鞋带一条一根线我都不要，我的心是仰望神。你看，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，这是第三次的经历。那么我们要看看第四次的经历，就是十五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
好，那么你看，这里就是十五章，是亚伯兰又有一次的经历神。这是神经过了十四章的战争以后，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愿，不与人争，不拿别人的东西，他是以神使他富足，不靠人。当他有这一个心愿在神的面前，十五章神就向他显现了。神怎么告诉他呢？这个时候他所担心的因为神告诉他，第一节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赏赐你。要不然就说，你赏赐我什么？我连儿子都没有啊。神就告诉他，你本身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那么这个神就应许他，他本身一定要生，这是应许了。但是这样一应许的时候，你看底下马上就说了，第五节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 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当我们在读十二章的时候，神是说十二章第二节，神是要他成为大国，这是第二章。第二章神不但要他成为大国，也要把那个迦南地赐给他。这是神对他说的话。好，那么到第十三章，第十二章是说的地，十三章就是十六节，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看到没有？后裔就是尘沙，这里没有说天上的星哦，好不好？开始是说你的后裔要像尘沙这么多，到十五章就说天上的星了，为什么？就是你本身所生的，好不好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儿子，这个儿子是神应许你的，凡是神所应许你的，那就是天上的星，啊，就是天上的星了，就不是地上的尘沙了，那样多。因此十五章又是亚伯兰在神面前的一个经历，那就是说他相信了神的话，神以此为他的义，就是因信称义了。这是十五章，他是因信称义了，而且神又告诉他，他自己一定要生儿子，这是神应许了他。所以这是第四次亚伯兰和经历了神，神又对他说话了。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下面，请我们读十七章，创世纪的十七章。第一节要读到十三节，再读到十四节，第一节读到十四节。
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”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。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，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
十七章是亚伯兰 第五次经历神。这一次他多少岁呢？99岁了。神就对他显现，给他说话，神要他在什么，在神的面前要做完全人。这是他又一次的经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亚伯兰，你虽然也依靠我，也相信我，但是你还不完全。为什么不完全？因为在16章他凭肉体生了一个以实玛利。你看16章第16节最后一节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0几岁，86岁。到17章他是多少岁？99岁。中间相差多少年？13年。这13年中神没有给他说话。那意思是说，亚伯兰他凭肉体去生了一个以实玛利。15章神是告诉他说，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他给神说，我没有后裔，我没有儿子，那你给我这个地，我就是这块地，我儿子都没有，那生在我家里的人就要成我的后裔了，继承人了。神说不是，必须你自己生的。所以16章他自己就去生一个以实玛利，86岁。生了以实玛利以后，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凭肉体生的，不是他的妻子生的，是夏甲生的。所以神到17章就告诉他说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并且要把隔离告诉他们。隔离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把你的肉体除掉啊，要不然啊，你还有肉体哦，啊，你凭着自己去做，现在都要受隔离，把你的肉体除掉，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。所以这13年神就没有和亚伯兰说话，但是到了17章，这是第五次他经历神，神亲自告诉他要做一个完全人。不但这样，在17章15节，神又对亚伯兰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他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给福给他，他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本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好吧，你看这里神就告诉他了，你16章你凭肉体生了一个儿子，现在你的妻子应该给你生儿子，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。所以我们看这个17章是亚伯兰第五次遇见神，或者第五次经历神。那么在这一章里面，亚伯兰的名字也改了，改成亚伯拉罕，撒来的名字也改了，改成撒拉，你看了没？而且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。这是17章第五次。我们看第六次，就是18章。18章我们请先读第1节到第8节，第1节到第8节。
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，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， 说你速拿速速拿三亚西亚面调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
那我们看见第十七章，神就对付了亚伯兰的肉体，对付肉体以后把名字也给他改了，同时应许他的妻子要给他生一个儿子，不是夏甲的这个生的那个儿子。到十八章有三个人向亚伯兰显现，这三个人中间有一位就叫耶和华。那么你看第十节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第十八章就是第六次亚伯拉罕经历神，神就亲自告诉他撒拉明年要生一个儿子。除了这一件事情以外，十八章神就告诉亚伯兰，就是当亚伯兰把自己的肉体就是借着隔离愿意除掉自己肉体的时候，神就把神的计划就要告诉他了。你看十六节是八章的十六节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兰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。好，所以二十节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不知道。这里是神要去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把这一个计划告诉了谁啊？告诉了亚伯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样，如果你肯对付你的肉体，神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，给你启示，给你亮光，就是说别人不知道的你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你会预先知道了，神会把他的计划告诉你，因为你是一个肯对付自己肉体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不愿意对付自己肉体的人，那就没有十八章，神不会来说这样的话。好，我们看看，所以这里亚伯拉罕就围着索多玛祷告了，好不好？从五十个亿人一直到十个亿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是第六次亚伯兰经历神。那么在这里到十九章的时候，神把索多玛毁灭了。那我们请读十九章的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，十九章的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。
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，正在庆呼罗德住所之城的时候，他就打发罗德从寝妇之城中出来。
神为什么要拯救罗德？神是纪念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着，神也把要毁灭索多玛的 事情预先告诉亚伯拉罕。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，这是第六次经历他和神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啊。这个十八章和十九章是连在一起的，好不好？最后这个索多玛就毁灭了，但是挪德被拯救了。挪德被拯救，那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，不是纪念挪德，是纪念亚伯拉罕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肯对付肉体的人，你是一个相信神的人，神会应着你的祷告而拯救其他的人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为别人祷告过？神听了你的祷告，把别人从困难的环境里，从危险的疾病里，能够把他拯救出来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那个小组有一点交通，有好几个人做见证，非常奇妙，就是神听祷告啊，神听祷告啊。我们昨天有一个王弟兄在这里做一个见证，他的儿子原来在我们温哥华啊，这个孩子17岁就得了脑的恶性肿瘤，17岁。当时在国内几个医院已经诊断，就是最多活8年，这是个男孩子。所以他听了这个以后，他说他们两夫妻，国内只有一个孩子嘛，只能生一个，就开车开到这个，开车的时候他里面控制不住了，就开到一个路旁，就不在方向盘上面大哭一场。他说从来，他说我这个男人还没有哭过，那时候非常，他说伤心的哭。为什么？我的儿子快完了，养到17岁得了这么一个病，怎么办？感谢主。后来因为他的姑妈是信耶稣的，就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这个孩子也信耶稣了啊。信耶稣以后就奇妙的就转变，这个孩子的情况就一天一天好一天，信了耶稣，全家都信了。后来他们就移民到温哥华来，那个医生就是说的，这个孩子即使好了，有3个问题要出现。第一个，结婚没有生育；第二个，脑里面因为有这个肿瘤的缘故，即使好了，数学数字啊计算啊是绝很差很差；第三个，这个孩子不能长高了，就只有这么矮了。即使好了，感谢主，这个孩子后来到了我们这一边，那么我们就和他接触，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然后他就进了 SFU 了，不但进了 SFU， 而且选的是精算这门课程。精算就是要用脑，要用数学啊。他不但没有影响，而且数学非常好，人又长高了，长到1米7左右了，你说稀不稀奇？现在又结婚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弟兄姊妹啊，这就是改变了，好不好？神能够做，人不能做的神能够做，就是你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完全依靠他，完全仰望他，能够改变。昨天还有一个弟兄，上个星期五他的聚会，就是国内发生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，上一次来我们就跟他讲要祷告，因为他刚刚信主还不清楚，我们就告诉他，你不只是向神祷告，一定还要向耶稣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第一次一定要追求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向耶稣承认你的罪，不是向神承认罪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是担当你的罪钉十字架， 神没有担当你的罪钉十字架，是专门要耶稣。所以你们记得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怎么讲，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，所以他是中保啊。所以你第一次你祷告一定要到主耶稣面前去认罪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。当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认罪以后，你的地位就变了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就有一句话说，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你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了，你就成了神的什么儿子了。所以第一个祷告，你信主耶稣一定是向主耶稣的祷告，向他认罪，接受他做救主。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他就把你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怎么样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们都记得那是怎么讲啊，他说信子的人怎么样就有永生啊。所以你一定要信耶稣啊，信子啊，神的儿子，独生子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第一次的开始一定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，向他认罪，接受他做救主，因为他是中保啊。然后接着他我们就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啊。这个路一定是走这个路。结果所以那个弟兄就回去在主耶稣的面前认罪祷告，很奇妙，就是他上个星期五听了我们讲了以后回去一祷告，好像星期六还是星期天，他那个不能办的事情就能够办，你说奇不奇妙。他就昨天在这里就有一个见证了啊，圣灵祷告。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最重要，亚伯拉罕就和神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他经历神了，一次一次的经历神。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这是他是在生儿子的事情上神应许他了，明年要生一个儿子，这是第一个啊。他这个时候他多少岁了，他99岁了，你看撒拉都是要90岁了，过了生育的年龄了，但是神说要生，他相信了神的话，他相信了啊。然后就为索多玛祷告啊，挪的也是拯救了啊啊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是第六次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七次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20章。第六节到第七节，先读六节到七节。
神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
好了，这个是非利士人，他们来得罪了亚伯拉罕。神就说，亚伯拉罕是先知，你看到没有啊？神在讲，亚伯拉罕可以为你祷告，啊，所以要认罪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看17节，亚伯拉罕祷告神。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以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这是第七次经历神告诉别的人，亚伯拉罕是先知，他能够为你祷告，这就是他的经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有没有得到神的答应，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啊？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历。 所以这是第七次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八次，就是第二十一章第一节，读到第七节，二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。
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话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，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一百岁。撒拉说：“神使我细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细笑。”又说：“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要乳养婴儿呢？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”
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是第八次亚伯兰经历神，就是神说的话应验在撒拉一个身上，他的妻子就生了一个儿子啊，亚伯兰。这个时候亚伯兰还一百岁，好了，我们就看见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这样，就是神有没有给你应许，答应你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得到神的应许啊？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经历了。亚伯兰有这个经历，所以亚伯兰在他一生的里面，他和神的交通，神对他说话，他相信神的话，他顺服神，他即使错了，他愿意对付他的肉体，他不与人相争，他不靠人来富足，他一切靠神，也为别人祷告，好吧？好了，我们就看见这是他的经历，他在神面前经历。我想这些经历啊，是我们应该，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。我们有没有这些经历？如果我们是一个愿意对付自己肉体的人，完全相信神的人，完全顺服神的人，也会有这些经历，神会一步步带领我们，最后神的应许就应验在你的身上，就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了，所以我们就看见从以撒生的后代就是天上的星，天上的星，这是他的后代，因为这是从应许来的，好不好？他是从应许来的。那么这是第八次，现在我们看看第九次，请我们读二十二章，创世纪的二十二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这事以后，神要试炼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
好吧，你看，这一次又是亚伯拉罕经历神，这是第九次的经历。这个经历是什么？是神要他把他的儿子，他的独生子要献给神，成为一个祭物要献给神。如果是我们要我们把自己的独生子献给神，可能很难很难， 这是亚伯拉罕愿意，你看他愿意啊。为什么愿意？因为亚伯拉罕已经经历了，这是第九次的经历，已经有八次经历神，他相信神不错，不会错。另外他会看见属地的包括他的儿子都没有神重要，他愿意顺服神。儿子是神给的，神要拿去我就奉献给神，因为神要嘛。同时他也相信一件事情，以撒是神给他的，神应许给他的，神既然应许给他，神为什么会把他收走呢？对吧？但是神要，我愿意给神，但是他相信神不会把他收走，因为神应许给我的嘛，啊！而且神就说了，这一个是从以撒生的，这才是我的后裔。那么以后还要从以撒要生很多出来啊。那么神把他拿走了，那神的话可不可靠呢？他相信神说的话不会错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大胆的把儿子拿去带到摩利山去了，摩利亚山去了。要把它献回去，献给神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奉献就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路，好不好？把你最爱的、最喜欢的都怎么样，愿意怎么样奉献给神。要不然哈，他就做了这件事情。结果我们看见在这一件事情上，神就给他预备了一个羔羊，代替了他的儿子。好，那请我们再读这一章二十二章十五节，我们要读到十九节。
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于是亚伯拉罕同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
好了，我们看看神就告诉他了，你既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神就悦纳了这件事情。他把所以你的后裔一定要入有两部分后裔，一个是天上的星，那是从以撒出来的，然后有地上的尘沙，那是雅各的后代，啊，就是以色列人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的奉献，这是第九次他遇见神或者他经历神。那么现在我们请读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，我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
这是第十次他是为他的儿子娶妻的问题，要回到他本地本族去，那就是回到生命相同的 啊，他本地本族是生命相同的，那里去居一个妻子，神就为他预备好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利百加，神就预备了啊，他的仆人一去就遇见利百加了啊。这一次我们就看见是第十次亚伯兰经历神，遇见神，神说的话都不错，他愿意，不但愿意奉献自己的儿子，也愿意他儿子的婚姻是给本地本族和生命相同的，能够结婚。好，因此我们看见亚伯兰，他亚伯拉罕在这个地上和神，我们从圣经来看有十次的经历啊，经历神啊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有多少次经历了神？你经历神的次数多，神对你说了多少的话？你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听了多少？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一生的经历了。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这里有几句话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，十一章第九节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他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亚伯拉罕在地上，虽然他在迦南地，神也把迦南地给了他，也把他的后裔给了他了，但是他没有看中这一个，他在地上仍然住帐篷，仍然是住寄居的，因为他认识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的盼望是在天上哦，不在地上哦，弟兄姊妹啊。今天我们遇见的这一位神在哪里啊？在天上啊，属天的。我们今天要得着地上的东西呢，我们还是要等候天上的东西啊？他们是等候天上的，所以亚伯拉罕他是等候天上的，等候那一座城啊，不是重点不在这个地上。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精力都完全摆在这个地上，弟兄姊妹就浪费了，你就不是客旅了，你就不是寄居了。一定要看见我们认识的这一位神是属天的，神应许我们，我们的家在天上。主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怎么讲？他说，我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预备好了地方还要怎么样呢？接你们到我哪里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把眼光看远一点，地，这个地不是我的家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今天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，主耶稣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那我们的家在哪里？在天上，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客旅的。好，你看我们再读第四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三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就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家乡。我们认识这一位神，你相信这一位神，他是属天的，这个属地的要过去的，这个世界一定要过去的。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在天上啊，属天的家乡。十六节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 这座城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好不好？新耶路撒冷。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，请我们读启示录。21章。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
我们看见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啊，这座城是神给我们预备的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你会看见说在这一座城里面，亚伯拉罕就在里面，好不好？今天亚伯拉罕在哪里？今天亚伯拉罕在哪里？亚伯拉罕今天是在天上的诺言，亚伯拉罕在天上的诺言，这是路加福音16章告诉我们。然后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8章，11节，马太福音8章11节，
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我有本国的子民，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
好，你看来这里没有啊，亚伯拉罕在哪里啊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和神的子民还有许多一同坐席，可能这许多就包括我们在座的，也许有人也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的盼望乃是属天的盼望。所以他们也盼望天上的家乡有另外一座城市神为我们预备好的。好啊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讲今天呢，我们主要就把亚伯拉罕读完了啊。希伯来书是上次我们读了一部分，今天又提到另外一部分，就是他先以撒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用圣经的话，10次亚伯拉罕经历神，所以他对神就有信心，他对神就有信心啊，他不是想得到这个属地的好处，好不好啊？我们看见我们的家乡不在这个属地地上，乃是在天上。好，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
蒋弟兄，有人有那个对那个这位花神说，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作祭的时候，当时以撒是30几岁，因为撒拉90岁的时候生以撒，然后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。
啊，他活到127岁。
对，他活到127岁。然后他说当时其实以撒是完全的顺服，因为他当时已经30几岁，他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子，你在出真的吗？
好，好，好，我想我们关于这个年龄的问题哈，就是以撒到底是多少岁？他现场亚伯拉罕他。 他活的年龄，那我们来看看，简单看一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读创世纪。25章，第7节，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圣经里没有告诉他，我们说他献以撒的时候是多少岁？啊，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。对，
然后他的解释是说，因为我们圣经是没有分章节的，
对，
所以他说当那个他献了以撒以后没有多久，然后那个撒拉就死了，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，
对，
所以90岁生，所以以撒应该是30岁。
好，那么这句话就是说，他献了以撒没有多久，撒拉就死了。这一句话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？好不好？
他说，因为圣经上面没有章节。
不错，我们承认，旧约的圣经里头不分章节的，啊，不分章节的，啊，所以因为不分章节，我们创世纪，比方说第1章和第2章中间是连起来的。2章到3章也是连起来，就没有第1章、2章、3章都没有的。好，那么他说22章到23章中间没有连接起来，对吧？
对。
所以他说，如果从他那个推论，就是22章要献那个以扫的时候，到23章撒拉就活，就127岁就死了，所以他就说。撒拉90岁生，那么现在他就是献了以撒以后，献了这个他儿子以后，撒拉就死了，就连起来就死了。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他只是说没有章节，好吧？圣经里不但没有章节，而且还没有标点符号。我跟你说，标点符号都没有，所以这一个推论那是他的推论。我们相信当时这个是一个童子，看见没有？请你注意12节，天使说你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相信那个时候他还是童子，好不好啊？不是30几岁的人了，好不好？他是一个童子。好，感谢主。
原文也是
童子
吗？童子。
他是一个童子。
哎，蒋弟兄，那个刚才您说这个亚伯拉罕在天上的乐园，我记得咱们前昔日的查经的时候也说，他现在不是在阴间的乐园吗？
对，
现在就是这个天上的乐园和阴间的这个乐园怎么来比？
现在我刚刚说的是路加福音16章，那里是说的阴间的乐园。我是说他到天上要到什么时候去呢？是要到主耶稣说的在天国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时候他就到天上了，现在还是在阴间的乐园。好，好，
请问一下，因为在那个时代人都活得很久很老，所以说他30几岁，说不定他那时候算童子吧。有时候父母对孩子来讲都是童子。
我相信，童人的岁数大，那么童子，是以什么来定他是一个童子，好不好？那么我相信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以撒他根本还没有结婚嘛，
对
不对？他还没有结婚，24章才去结婚嘛，他多少岁结婚了？啊，40岁， 对不对？六十岁生孩子，对不对？
对。
啊，所以看来，四十岁结婚，如果那也算同志吗？好像还不算同志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相信这个同志是年轻的。
有一个人算呢，他说雅各离开他父母呢，那时候就是七十岁了。
哪一个？
雅
各离开。
离开那个以扫跟。
啊，他离开啊，他离开父母的时候多少岁？
就是七十岁。
啊。我那么我们来。这个我们我们慢慢要算一算，好不好？到底他是多少岁离开？是不是七十岁？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我们作为下一次我们来说。
第三个，你说亚伯拉罕改名成亚伯拉罕，想来改名成亚伯拉，这个在希伯来文是什么？
我没有听清楚。
这个第三讲亚伯兰就改名了，亚伯拉罕，还有撒莱就改成撒拉了。
对。
就是这个名字，就是的意思，翻
译成
一
下。对。好了。我们来看撒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撒莱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。撒莱是掌权。撒拉的意思就是公主的意思。她是公主，皇帝的女儿嘛，公主嘛，好吧，她是公主的意思。
亚伯拉罕
是崇高的父，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求你借着圣经的话，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你话语的里面。求你借着圣灵给我们启示和亮光，让我们看见亚伯兰怎么成为亚伯拉罕呢？他这一生和神中间的经历，和他生命的长进，和他愿意顺服，而且他仰望的是一个属天的城，不是属地的家乡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，给我们这样一个看见。我们虽然活在地上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家是在天上，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。主，求你预备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看见你的旨意和我们前面应该走的道路。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过来，我们把下次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求你带领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一下，十月四号，我们要停聚会，要停一次。十月四号，这是下个月。
我看
是
十月
四号，十四号。
10月4号是你。10月4号礼拜六
啊，对啊，
今天9月20号
啊，
两个礼拜后，
好，要还有两个礼拜以后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个礼拜，好，我们又要放一次假，啊，因为他们新人要用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